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杜金怡假树官哦，陪伴大家。待夏庭的时候要聊到最近这个韩剧的《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所讲的也就是这个霸凌法的新法哦。那当然这一部韩剧呢，大家听过之外也有看过，等于是说他讨论度真的破表。好，这个超高。那剧情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被霸凌的场景哦，看得让大家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点想要替这个主角这个出一口气。所以今天我们来借由这部剧哦，打开这个话匣子好了，好来聊聊这个霸凌案件哦，从这里去看看我们的心法。那除此之外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我们昨天也有跟这个听众朋友讲哦，在哪里搜寻预告呢，就是在正声广播电台的 FB 哦，往下滑就可以滑到了。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也是我们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跟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的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哦，蔡伯坚我们的副队长哦，来一起讲讲这个数位时代的生存必修课。我们说到里面有治安跟防诈的部分，也是我们现代人必备的安全素养。所以呢，我们准备了有时尚电脑包，好，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这个棉绳杯垫，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一个打诈桌边的造型磁碟，都是大家现在好敲碗敲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的来宾是谁。好，讲到了这个治安不失手有哪一些，譬如说假警警啊，诈骗猖獗，我们是不是要再跟你核对身份证啊，监管你的账户，你觉得他是假的还是真的？当然就是假的啦，齁，还有这个缴水电费齁，都是一页式广告齁，这他都用这个简讯来通知你，没有这回事齁。那基本上呢，哎，你也不用直接从那里连接给他点下去齁，通常你就直接给打165，请他帮你查证会比较快一点。好，当然这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更透明，有没有接过这些怪电话齁，尤其是我们生活这么方便之下，网络购物呢有时候觉得怪怪，不知道哪里怪，讲不出来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专门打击新形态的网络诈骗，跟侦办这个科技犯罪跟诈欺案件，熟悉所谓的跨境犯罪的治安攻击模式，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好好的解析。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杜静怡检察官时间，检察署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要讲到回到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署官回到现场啊，这个一下庭就要来讲到了。那我们讲到这个铁拳教育，不管是你有听过，或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借由这部剧来开一个头，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哦。这个霸凌事件不只是被笑，不只是校园了，不管是在职场上面、生活上面哈，甚至呢，在生活周遭都可能碰得到，到底法律怎么去看这件事？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一部这个铁拳教育哦，这么红，它主要把那个霸凌拍得真的很写实，让大家真的既生气，很有画面感。 好像那种感同身受，所以都会想到自己学生时代是不是以前就有这个霸凌事件，只是我们不懂而已。好，没问题，现在我们在职场上可能某个画面就现在在呈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有所警惕。那么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杜静怡假事务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静怡假事务官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铁拳教育。我告诉你，真的是家喻户晓啊，很多的朋友啊都互相来讨论这件事，然后甚至有人说，诶，小时候就有类似这个案件，我们小时候就被霸凌了吗？齁、哦、这还会追溯到小时候、真的。我们是不是也来让这个我们的假事务官跟大家聊聊哦。有时候这个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剧情哦，一点都不夸张，可能发生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求学阶段，或者生活中，甚至现在正在发生，都不一定，对不对？
对。
嗯，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讲到说，诶，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诶，变得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假事务官，以这样子一部戏，我们怎么样来去导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嗯，这个，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霸凌情节真的会发生在我们台湾嘛？对不对？
会，其实都很常在我们的校园或是职场上，尤其现在就是大家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然后边界感也是会比较强，对，很重。所以呢，其实那现在因为7月1号那个新的职场霸凌法也要实施了嘛，那我们就可以来讲讲说，大概什么状况是可以构成霸凌的？那霸凌对一些法律规定有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那如何保护自己？这样子。
真的真的，我觉得借由这个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法律上不用用什么感觉不舒服来去判断，应该是说它是要符合所谓具体行为，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很明确化了。
而且
立法
7月1号哦，所以我们先要预告大家，也让大家了解哦。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常见的霸凌场景有什么应对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去保护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嗯，好。那常常有的场景，就比如说那个在会议的时候，可能主管会骂，他说：“
你白痴哦，
对，你白痴哦，对不对？”你
有
苦恼吗？对不对？
你大脑不会转哦。
对，你小学没毕业吗？
这个有听过。
对，
那主要就是考试，
对不对？
对，学生的话就是你考不好，你到底怎么考的啊？你脑袋装屎啊？等等，你还记不记得？对，
脑袋都装屎。
对对对，对吧？真的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会印象出来，哎，真的有被骂过，哎，自己这么简单，你是白痴啊？你说不会啊？
那小时候有没有遇过那种考试考不好的，可能不及格，老师那个考卷是
开吗？对对对对对，
丢到地上让你捡的这种人，
哎，真的呢。
我们真的都有遇过，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叫做霸凌。
对对，所以哦，这个现在哈、哦，这个在现在的公共场合哈、哦，然后呢，在7月1号以后呢，就完全不可以有这些行为了哦。好、哦，我们现在是唤醒大家，好、哦、不同年代，真的，我一讲到大家现在好像都有感呢，包含我们导播也一直在点，
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对，然后一直在点头，对，没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好像有被侮辱感，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个侮辱感啊？王先生说，以前没有感觉到被侮辱，只是觉得很丢脸，现在怎么变侮辱感？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假事务官？来请教一下好了。
好，这个，像有几个形态哈，我来讲一下哈。比如说当众骂人，人格贬低哈。例如，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在会议上啊，公开的就骂什么废物啊、白痴啊这种，在特定的公众场合被公开侮辱，其实我们除了霸凌法可以用以外，还有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我们也可以呼应到这个霸凌刑法里面，侮辱是明确被列出是霸凌的类型之一。然后还有传八卦、抹黑名声，
是
就是可能 办公室的八卦大概就是在茶水间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偷偷讲厕所啦，厕所啦，
对厕所，对。哎，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跟谁谁谁搞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有没有？
哦，这以后都不能讲哦，对，这
对啊，
被知道你就惨了。
这个都是对，厕所也是大家可以进进出出，算公开场合啊。
好，这都也算了，对不对？
对啊，那你那现在又有这种诶，就是那种。男生女生都可以上的那种性别
啊、性别友善厕所，对
对，
要特别小心，
对，要特别小心，在厕所里面真的不要乱讲别人的坏话，
对，不要八卦、啊、
对，这种八卦抹黑名声，这个是具体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项，这个也是涉及刑法的诽谤罪。
哇、哦，哎，那那有一些比较那个特别一点，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啊都会被。如不小心也不算排挤，小时候没有叫排挤，就是我不理你啊，叫就叫同学说，我跟你说、哦、小胖你不准跟他玩哦，不然我们就断交、对，
对
不对？然后就形成他、这个叫什么？对啊，
那叫排挤孤立，不准接近。
所以这个对这个也算吗？未来
这个算霸凌
哦，
这个无论是在校园霸凌或是
职场
霸凌刑法。都有把冷落孤立明确列为这个霸凌的行为的一种，但是这个就很难套到刑法的法条里面去，
变民事了就对了，是这样吗？
变成就是行政这个霸凌法是行政上面的问题，
嗯，
那就是但是学校跟职场上老板他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
那、如果没有处理到嘞，
没有处理到，我们也可以就是跟那个公家机关去申诉，比如说劳工就可以跟劳动部那边去申诉，
嗯，
然后也可以打诉讼。
哦，连这个诉讼都能打。
对、
嗯，
那学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成立一个那个会议，霸凌的会议嘛。
嗯，
在韩剧上其实也看到很多嘛，他们都会成立一个霸凌的会议嘛。嗯、
对
对对，那现在就是这种。会议我们都还会请第三方公正第三方的人来加入变成委员之一这样子，
嗯，
不会说像以前哦内部申诉的话好像就是自己就是裁判兼球员这样子，
嗯，是
对、
哦、
那对这个霸凌刑法对霸凌这件事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是廖先生说，像这种霸凌啊，这排挤啊，没有骂人，也没有打人，这样也算啊。譬如说，他想知道说，如果说在群组不回应某人，然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或订便当啊，就故意漏掉他，应该还好吧？
哦，没有哦，这个如果说很多次，然后是故意的，然后那个被排挤或是被排挤的那个人。心里很受伤，
嗯，
这个也算霸凌哦，
嗯，是林小姐说7月1号这个上路的这个新法、啊、是不是应该要让社会大众了解，不然有时候被告莫名其妙，
对，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霸凌的构成要件，
对，
这个要件听起来很硬，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检查清单、checklist
嗯，
那有几个要件，我们有四项要件，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这样有没有符合霸凌？
嗯，
那像第一项，我们可以把这个霸凌吼、哦、把它拆开来，就是就职场这个霸凌刑法来讲吼、
哦。嗯，
第一个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或权势关系，
嗯，
这个行为发生就是在双方之间是权力不对等，比如说上司对下属，
嗯，
这个关系就是上对下，
嗯，
这个关系哈、哦，第一个。你先确定是不是上对下，
嗯，
权力不对等这个关系，
嗯，
第二个就是说，逾越业务上有必要合理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标准，
嗯，
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就是明定就是在这里，你不能要求我再做其他的，
嗯，
比如说，我就是处理公司的事情，
嗯，
老板就叫我说，帮我接小孩，帮我干嘛干嘛的，
嗯。
这个就已经逾越了这个合理范围了，
不是工作，对，不是工作范围内就
工作，对对对。再来就是有一样，就是要持续不当的言行，
嗯、
包括冒犯啊、威胁啦、啊、冷落、孤立、侮辱这些等等，都是，而且是持续性。
嗯，
那 那还有一个就是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这是第四项。
嗯，
要有实际的损害结果。
嗯，
那这实际损害结果你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拿到诊断证明。
嗯，
就是你确实心情低落哦，确实可能可能精神上有状况，那大家都看得出来的时候，
嗯，
那个都算。对，
嗯，是哦。张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哦，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新法一上路，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宣传期，或者是说有一个这个让社会大众了解的一个在职场上或在家庭上，这些新法会套用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或者是让很多人可以更清楚？
目前的话，其实政府都有在宣导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媒体或是网络平台，
嗯，
那 FB 里面其实也都有看到了，
已经开始了，就是一直在教育大家，哦，
对对对，
嗯，
那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比较讲到的是校园霸凌，
嗯，
那现在开始的话，那职场霸凌其实是更常见。
嗯，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诉，怎么去准备，对不对？
对，那大家都会选择说，为了保住饭碗，然后隐忍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大家的那个自我意识比较抬头，那政府也是就是时代在进步嘛，所以霸凌法才会在这个职场上成立一个新的规范，这样子把它明确化。
嗯嗯，是，
不会大家申诉无门，或是说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这样子。
嗯，是哦。这个徐先说，如果说刚刚您刚才讲的部分哦，都是符合这个霸凌的具体行为的话，嗯，他们是刑法还是民法？有刑事责任吗？嗯，
有部分是有刑事责任，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比如说公然侮辱，
嗯，
好，哦，或是说抹黑，这个八卦就是诽谤，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可能是暴力，
嗯，
对不对？
嗯，对，
那暴力也算，
嗯，
就是肢体冲突啦，推打啦，齁，这个也是算伤害罪或是强制罪，
嗯，
齁，或者说你今天怎么样，你就不准给我下班，不准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是威胁。
对对对，
嗯，嘿，
说你敢讲出去你就试试看，这个就有可能涉及恐吓罪了。
嗯，这些都是会有刑事
的。对，这个已经有走到刑事了。对。
嗯，那如果公然就是有一些人口头禅，现在这个一个，我现在问到说，那如果有一些人口头禅就骂人家你是猪啊，好，就是有一些主管他说还有一些就喜欢在公然面前去批动人家的话，怎么这个也算吗？那还是说他们，
这个，
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也是属于刑法吗？
对，这也算。
嗯，这个齁，这个吴先生，这也算。所以但是怎么收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怎么认定我觉得也是个问题吧， 对吧？
对对对对。
嗯，
那收证的部分，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来判断，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这些都是习以为常，反正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嘛。
嗯，
其实不仅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然后让这个，嗯，至少在我们是员工之前，我们是一个人嘛，对不对？
嗯，
那我们都是需要被互相尊重的。
嗯，
所以这种习以为常的管理文化，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检视。
嗯，了解。好，所以让大家了解，尤其这个恐吓罪的构成要件的重点。对哦，这个重点可能就可以让这个金鱼假书官告诉大家哦，因为他有一些重点哦，不是只有恐吓他人哦，对不对？
对对，那我们来讲一些重点哈。所以霸凌法呢，它已经有了法律上的明确定义，不再是说这种说不清楚的这种道德行为。那大家常常可能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样被对待，那心里又觉得卡卡的，然后常常卡在说啊，这算不算霸凌？
嗯，
因为法律上从来都没有讲清楚过什么叫做霸凌嘛。
对，
但是我霸凌这两个字，我们就是常挂在嘴上。
可是问题是，常常就是开玩笑的讲哦，你霸凌我。
对对对对对
对，没有实质上面呢，了解。对
对对，所以呢，那个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要第一个判断，我们要记，就是收集证据。
嗯，
好， 收集证据，那你可以把你可以写笔记，或是写文字下来。那当然现在手机大家都有嘛，
对，
录音也可以啊，对不对？
没错。
还有就是说，对，还有就是说那个，你可以把那个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作证。
哦，这也是个重点，
保持，对，这个重点。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用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霸凌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第二个就是你在走刑事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
对。
第三个就是你在民事求偿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对，
这个
如果刑事不成立，也许有侵权的问题。
对，没
错，对不对？或是对人格受损的问题，对不对？也许也可以走到民事。
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听起来就是感觉上呢，就很多的这个重点要提醒，尤其是这个7月1号的新法上路哦，有一些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的一些重点哦，尤其是下个月就要上路了，那就直接问这个听到，如果你听到职场霸凌新法，我们这个聊的就是今天的核心，对不对？
对对，没错。
而且这部新法它好像有一些正式的名称，可能要让大家也清楚。
这个我看一下哈，
它有一个叫做职场安全卫生法新增成新增的一个那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对吧？
对，它设立一个专章。对，
哇，
它其实来就是在一个本来就有的法条里面，它设立了一个专章。那这个专章里面呢，他也明确的提到，就是这个我们原来讲的这个职场霸凌，从企业文化到个人感受的层次，我们已经提升到一个法律义务可以申诉的调查的层次了。那对劳工来讲是一层很明确的保障，那对企业跟主管来说是提醒大家，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做法或是骂人的这种管理方式，已经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不适合了，也不适当了，这样子。
是张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7月1号正式上路的时候，如果真的碰到这些的话，这个举证的话，您刚才讲到去这个相关单位，但是相关单位如果说陈述了，也接了很多这个，那他有多久的时间会来去处理这些案件？
应该是
这样讲了，应该是说你第一个举证了，对不对？
对，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举证的东西拿出来不能构成要件嘛，简单说。
对，其实证据收集完了，其实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提出来了。那另外我刚刚前面提到像公然侮辱啊、伤害啊这些，还有告诉乃论六个月的问题。
对哦，还有六个月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所以当然收集好证据，你觉得确认没错这就是霸凌，你就可以提出来。
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个调查的时候会不会都是自己公司自己人在查自己，或者是假的就等于是诬告，会不会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没有，现在都会把那个外部委员，就是有必须有这个外聘的成员必须不得少于1/2哦。企业组成的调查小组，你不能就是说自己人调查自己人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的球员接裁判，那这样子一点实意也没有，所以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外部专业人士参与，这个是为了让调查公正更有保障，这样。
是。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很多的老师都不干了，那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学生霸凌老师这个也严重吗？
最近好像有新闻，就是那个动画国中很多老师也不想做了， 对不对？那还有的是好像中南部是不是有老师跳楼这些问题？
对。
其实在校园里面呢，现在我们先来讲很现实面的问题哈。这个老师被霸凌这件事情，在现实的法律上真的是有一个缺口，我们还没有去把它补齐。那以后我们就是期待政府或是相关的立法单位能不能把这一块补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校园霸凌准则它是怎么说的。它明确的定义就是说，校园霸凌是指校长还有老师、职员、工友、学生这些人 对学生在校内校外发生的霸凌行为，所以里面只有生对生的霸凌，
嗯，
师对生的霸凌，
对，
但是有没有发现没有
老学生对老师的 对，
没有
师对，
没有针对
生对师、
学生对老师的这个部分，嗯、
没错，
对，对，嗯、那这个部分就是就反映出来，就说、
嗯、
对，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老师，那老师有时候可能做到最后很灰心，那就只能辞职了。
嗯，没错，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但是也不要去，目前也不要去很失望，就是觉得说没有被保障到。其实如果说真的情节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走到刑法跟民法的。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抗环境齁，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现实生活中哦，今天既然会提到这个，就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7月1号有这个法要上了，那我觉得很实用也很温馨，为什么呢？因为呢静怡检察官呢是夏庭来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现在了解7月1号就要上路了，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准备，也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先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才有办法后续哦，让大家知道整个的一个这个情节到底要怎么样来去了解说诶，我是被霸凌还是我是被这个公然侮辱等等，好，或诽谤等等，好，我们先简单的让大家这个初步，人家认讲的这个先初步了解才有知道后续，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